那这个有一天，这个这位弟子呢，那么他跟马祖两个人在散步，马祖就讲了，看到一只野鸭子这样飞过去，他就说：“你看那是什么？”他的弟子跟他讲说：“野鸭子。”他说：“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飞过去的。那现在呢？”他说：“已经飞走了。”马祖就回过身来，就把他的鼻子狠狠的拧了一下。你知道为什么拧他呢？因为他根本他的心就是看着他就这样飞过去了，他自己的心被这个东西这样拉住，从野鸭子飞过去，他飞走了，他被一个东西这样一直拉着住，也就是说他被一个东西拉走了，又飞过去了。在禅法里头是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他是要你在那个地方当下。但是通常弟子错，这个弟子被他拧了以后呢，那也许有的弟子会回过头来，也会对老师拧个鼻子哦，说老师你拧我的鼻子，我拧谁的鼻子。那这个弟子呢，他已经警觉到了，这老师呢可能会笑哈哈的，我要给你30磅。他说那我也要回敬给老师30磅。这两个人笑哈哈就没事了。这弟子被他拧了以后呢，他有所知，可是这个知那个还没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回到了自己的寝室里疗房去的时候，有很多弟子在一起，他竟然哭起来了。弟子就来问：“你为什么哭呢？”弟子们想一想说，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呢？”他说：“你去问老师，老师就知道了。”那些同班同学问他：“到底你是想家哭呢，还是哪里不舒服哭呢，是生病哭呢？”结果问了以后，他说：“你去问老师就知道了。”弟子就真的好几个人就一起去问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哭了呢？”好了，你问了以后呢，马祖跟他讲说：“你去问他才知道。”结果这几个人回来问他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笑哈哈的在那里笑，他说：“怎么刚刚在哭，现在在笑呢？”他说：“对，我就是刚刚哭，现在笑。”你懂了吧？如果你做错了事，回去你再自责一下的时候，一定是哭的。但是自责完了以后，就要放下，不要执着在那个执着自己的那个对自己的自责上，然后你就应该笑，你才能够再去振作起来。你才能够去生活，才能够活得好。所以刚刚哭，现在笑，这都是一种无助。他是王子，是法王子，他是如此的这种有活力啊！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是一个这么有活力、这么有智慧、这么能够奔驰于人生里头，这个法王子，他是无助。第一个就是无助，众生也是无助的，一切众生无助，一切善根无助。什么叫助？我们不要以为善的瘦的人我们看起来就觉得我不喜欢他，我们看到一个胖的人我们就不喜欢他，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有人我们看起来的，我们看到动物我们就根本不把它当作是它是有生命的，那就是我们只是执着在人，我们没有感受到其他的生物。我们能够感受到其他的生物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当然这就是明包物语，这是儒家的东西耶。能够今世记名，能够明包物语的那个人是大仁大智的人才办得到，因为他的心胸开阔。正因为他的心胸开阔，他在一切有形的众生里头他没有执着的，所以所有一切众生跟他来讲他是共存的。这种共存的心，他可以了解一切众生。我们这个在有些高僧他们在深山里头住着，那么他们为什么有很多的毒蛇都不侵害他们？因为他已经跟他们做朋友了，所以这个 缘呢、啊、会来送果，鸟会衔花啊，缘来送果啊，鸟衔花香，它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三祖呢啊，这个见这个四祖见三祖的时候，见到他那个附近虎迹斑斑，一进去的时候还有一只虎在那个地方，嗯，可是那个虎跟他是像朋友一样，就是因为他的心已经平等了，他跟这个一切众生之间能够互相的感应了，那个同理心不只是已经不只是对人了，他已经发展到对动物都能够有这种同理心了。我们现在难的是我们连跟人之间的同理心的互动能力都没有，我们连去体谅一下别人那种心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体谅的心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比较肯去舍，我们有的东西，可是有这个东西我要执这个东西就会伤害到别人的时候，这东西我就会舍，就比较肯舍。那么人的生活很需要有这种同理，也需要肯舍才有可能。舍的话就是说，这个东西虽然对我很好，但是对你不利，我会舍一部分掉，那就是舍。有舍就有喜，有喜就有慈悲，慈悲喜舍就是古佛的心。古佛的心它是来自于我们能同理能共鸣，能同理能共鸣是因为我们无助啊，没有执着才行啊，没有执着才有这种能耐啊。我们常常感觉到的就是说，哦，有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去学一点的，随便买一点东西来看看，哎，哪一种像才是好的啊？我们想想，有时候说公司里头说他们要用人，有一次有一个公司的老板就问我，我现在也去看一点像，因为我们在用人的时候可以从看像来看。我说那当然，也许这是一个办法，不过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好办法。他说怎么样？你能保证他的像长成什么样子的，他就一定是好的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教育的可能性就不用就没有了。那么你能知道，如果你认为这样子的像啊，看起来是啊比较慢一点的人，那可是你的公司有时候也需要有人会让你慢一点的人才行啊，他帮你刹车啊，啊你可能有一次需要刹车的时候，你的公司才会赚钱啊，就像开车的有时候要踩刹油门，要踩刹车才行啊。所以应该一个公司里头，应该你的干部里头应该也是互相协调的。你如果觉得说每一个人都要很快很有效率，你这个公司才好，你这几个主管每一个人生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急金风的样子，那好，你看起来目前很有效率，日子久了以后你就会出现毛病在哪里，盲点就出来。所以也不要那么执着说某一种相或执着某一种性格才可以，要注意法王子他是一个智慧哈，平等心也是一样的，平等心也是法王子的平等心。什么叫平？那什么叫等？这是两个字啊，中国的文字是很有趣的，合起来是复合词，但是它是两个字。什么是平？平就是平静，我待人能平静，观察事情能平静，那就是平，那就是平。那什么叫等呢？就是我心平气和的看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就把它放在一个等上来，一起来看它，让它立足上能够平等去看它，这是平等吗？就是承认每一个你所看到的事事物物的个别性，那就是差别，那就是差别因果，是不是？那是差别因果。可是什么叫平等因果呢？平等因果就是那个差别里头一定有一个等的，所以差别里头有平等，平等里头有差别，所以既是差别因果又是平等因果，所以它是平等心。在这里讲平等心，就讲心佛众生皆平等哦。这个地方是佛法里头最难懂的一部分。我们常常会听到师父这么讲：心佛众生平等。讲完了，你有时候你会发现，古德啊参访了很久，然后去问一位高僧，问说什么叫佛法大义？他跟他讲：心佛众生平等。心佛众生都是平等， 这怎么平等？心佛众生怎么平等？是心平等，佛平等，众生平等。心怎么会平等？心清净的时候就平等。心清净的时候就是佛。心清净的时候就是会回照一切啊，它的个别的差异，而且也是各个成就各个差别的。佛呢就是觉，觉呢它当然就是它是平等的，所以佛成佛就是来自于心的平等。可是众生呢，每一个众生都具有佛性，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所以心佛众生是平等的。那怎么说？我们先讲一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文殊菩萨就找这个善财童子说：“你去采药吧。”善财说：“那我要采什么药？”他说：“你家出去看到有药就采回来嘛。”他就出去了。可是善财童子走在外头去看一看，发现没有一株不是药的，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所有的植物通通都是药，没有不是药。他又折回去跟文殊跟他的师父讲说：“我所看到的没有一株不是药，那怎么办？”他说：“那你就看到了就找回来嘛。”文殊呢就出去外头就拎来一株草回来说：“师父给你。”师父拎了这株草跟善财童子怎么说呢？他说：“这株草能活人，能死人。”也就是说每一株草都可以成就药，每一株草都有它的特质，都有它的根茎因缘。每一个要成就自己人生的，无论是世间法的成就或者是出世间法的成就，都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根茎因缘去成就。如果你要说法的话，也要对个别差异对他说法才会有所帮助。每一个人的修正的方法也都会有差异，那么每一个人都是依照将老的意思，并不是消极的，是每一株草都可以分到启发他的那一点路，让他能够成就。那么所以这株草它可以活人，但这株草如果用错了，它一样可以死人。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这株草，但每一株草都不一样，所以每一株草都可以药变成药，但每一株草也可以变成毒。那么问题就在这里，是我们如何真正现心佛众生的平等。众生的根性因缘不同，但都需要怎么样，他们心中都各有佛性，只要他们觉悟了，根据他自己的去成长，所以心佛众生平等。它是很简要的一句话，但这简要的一句话是说明了整个佛法的大意。其实这个佛法的大意就是世间法的道理，是我们生活的道理。我们了解这件事情啦，回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来里头，它是很现成的，很现成的。你不可能活成别人那个样子，也不可能让别人活成你的样子。我过去学教育的时候，学到 Watson， 他是行为学派的，啊，他是讲实验、讲行为学的。他是讲，给我一打孩子，你要我教他，把他教成什么东西，我就有办法把他教成什么东西。我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去当老师，啊，当然我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我也还没有结婚。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可是呢，等到我去当老师以后，我就开始怀疑了。等到我自己生了小孩子以后，我就更怀疑了。我开始等到做諮商了以后，我做了帮助很多人，有发觉他那句话根本就是错的。你怎么可能让给你一打的人，一打孩子，你要把他培养什么东西就可以培养成什么东西？不可能。每一个人的因缘根性都不同，聪明一点的还是说，你给我一打孩子，我都有办法找出每一个孩子的特质，帮助他从他的特质里头去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这才是教育家。佛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 妙法莲华经以后我们要说的，妙法莲华经里面有一品叫药草品，药草品就讲这个道理。他说一以补之，补之啊，就是下一阵雨啊，是不是？溪谷啊，山川溪谷所有的啊花卉草木通通都得到了滋润，药草也得到了滋润啊，每一个都是药草，每一个都通通都是有用的，都变成药草，没错啊。所以平等心是对自己跟别人之间，我们自己知道我跟别人是平等的，平等的平等在我跟别人不同，我们能接纳自己，我们能看重自己，而我们跟别人平等，而不是我们要跟别人一样而产生，那是不平等，我们已经牺牲了自己了，就不会平等。所以佛呢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他就很奇很妙的，这部经里头有三品都在强调这件事情，它叫受记品，一个是五百弟子受记品，一个是受学无学记品，这三个品里头全部都在讲受记。怎么受记？什么叫受记？佛里头讲受记就是说，你今天好好依据你的根进因缘来修学修行，那么佛就会告诉你，你依这个法门修行，当来做佛，未来做佛的时候在哪一个世界成就，你将来有很多弟子跟你一起成就，那每一个都依次受记，受记的就会成佛。在佛的那个时代，跟佛从佛所学的通通都得到受记，可是五百弟子受到受记了，那么学无学都受到受记了，可是我们不是佛的那个时代，会不会得到受记呢？你很怀疑这件事情呢、啊、一样会得到受记。在妙法莲华经里头告诉我们，讲妙法莲华经，读诵妙法莲华经，就有宝塔，就有佛，佛为你受记。所以现在要读妙法莲华经同样得到受记，那得到受记是受什么记呢？很简单，就像一个老师对他的学生这么讲，一个父母亲对他的子女这么讲，嗯，你很细心，我很欣赏，这就是受记，这就是受记。为什么？肯定他的特质，让他在那将成就那个觉，在那个因缘里头他得到了满足，这件事情就是受记。他为他，但是他受记的不是成佛，是受记一件事情而已，可是你能够受记很多，最后你就可以受记他成佛。我们这个小孩子啊，他很细心的在那个地方啊，把碗洗得很干净，把地板帮你擦得很干净，说嗯，你很细心的把这个碗洗得很干净，我欣赏这样的做出态度，他以后就真的常常就这个细心的态度。你看起来好像只有洗碗这件事情，他将来洗烧杯啊，实验室里的洗烧杯也洗得很干净，所以没有感染，所以他做的实验很正确，他就第一个得到诺贝尔奖了。佛法就在那里啊，另外一个人只是他的烧杯有别的东西，他不敢确定，重新再实验一次，他慢了10天提出来，所以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你知道就是这么差别啊，因缘都是这样来的，因果都是这样来的、啊、我们讲啊，这个心佛众生啊，那么都要得到受记，每一个人得到不同的受记，每一个人都成就不同啊，都在不同的佛的教化里头去成就，就如同你自己现在的生活应该得到受记一样啊。你也许你年纪已经很大了，如果你都不在你身边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图的亲近吗？你要知道，子女都在身边的，每天都要给，要抱孙子，要也很辛苦呢。那你为自己受记吧，这是亲近吧。那么你有很多的子女在你身边，你还帮忙人家带小孩子，那好，也为你受记。为什么？功不唐捐。什么叫功不唐捐？功不唐捐，这也是佛经里头的话，就是你所做的付出没有白费，凡事不会有白费，叫功不唐捐，就是你的功啊不会白费的，功夫不会白费的，一样为你受记。所以有子女，有子孙满堂的啊，你看起来很幸福笑呵呵，他要付出很多 啊，这些都没有，只有一个人，单挑一个人，那正好现在我已经修欧罗汉果了，是不是一样啊？很高兴都得到佛的授记。只有学佛能学到这里的时候，你自己心如法王子才得到授记。所以心佛众生皆平等，得大平等心，在这个地方住法王子啊，这是王子住。灌顶住呢，什么是灌顶？灌顶其实我们讲说啊、哦、哪一个人怎么样的，哪一位师父会帮人家做灌顶，好了，你灌什么顶？你功课不好不认真，跑去请师父给你灌顶，师父自己是不是能够帮忙你把你那个物理化学学会？他自己都不会学会，他有办法把你灌进去吗？不要想，那灌下去的东西都是混凝土的泥浆啊，以后都孔孤立，不必做这种想法。灌顶的意思不是这么说，其实灌顶的意思是出生智慧，这个地方漏掉一个字哈，一生智慧呢，再加一个出生智慧，有十种出生智慧啊，就是你能够产生智慧叫出生智慧，就是学佛的智慧，这出生智慧叫灌顶，把佛的智慧哈、啊、给你，你学会了佛的智慧就叫做灌顶。嗯，那什么叫摩顶呢？摩顶就是佛鼓励你的时候为你摩顶，这就是摩顶，就是这样子。像老师对一个父母亲对一个子女说：“哎，你很乖，就是叫摩顶。”那为什么会佛会摩顶呢？因为你已经好好的实践了，才得到摩顶。你要得到佛的摩顶，你就要振作，你就要光明性，你自然佛会为你摩顶。啊，那么出生智慧，我们知道他是这么讲的：他诸一切众生解出生智慧。啊，这里面。这个经文我没有录在这个讲义里头，诸一切佛刹种种差别出生智慧，诸一切知道一切众生就会出生智慧，你能够解一切众生就智慧出生智慧，一切众生你能了解他，你就会生智慧。你不要讲一切众生啊，周遭的人你能了解他，你就会生智慧，你了解他，你就会鼓励他，你就能够结合很多人去做事情，就是解啊，解众生啊，解朋友啊，他就会跟你有很好的这个团结的力量啊。那家庭里的对子女，你能够了解子女也是一样。今天子女啊，你知道他情绪不太对劲，你就少不要讲他。你等到明天他好一点的时候跟你聊天，你就顺便再告诉他，这不可以吗？这就是解，了解。你能够了解，你就生智慧。所以解啊，能够众生解，你能够知一切众生解，那你就能生出生智慧。一切佛刹种种差别，你就出生智慧。我们过去讲过的，佛刹是无量无边的啊，每一个佛刹呢都不一样，每一个佛刹都依各种不同的根性去成就那个佛嘛。所以并不是只有佛所谓的平等，并不是所有的成佛的通通都坐在莲华上，都同样的面孔，通通都坐在那个地方。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纸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我记得好像是韩国的蓝之寻还是谁写的，我记得是韩国的佛学作家蓝之寻写的，他是反面来表达这件事情的。他说有一个夫妻，他到老的时候拼命的修行，拼命的念佛啊，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有那个莲台座可以坐往生极乐净土。结果这个先生先走了，先往生了，就真的就来到了极乐世界，有一个拱门啊，他终于进去了。他终于看到真的自己所练的一个莲花台在那里，他就坐在莲花台那里坐了很久，也不晓得要做什么。他有一天发觉，他的太太也修得来了。就坐在两个人呢，就坐在并在一起的两个座上，也不晓得要做什么东西。我请问，如果念佛念到最后，就必须要坐在那个莲花台上，老坐在那个地方。我问，这样叫极乐世界吗？明明弥陀经里头明明告诉你，你还没有成佛之前，你还得怎么样饭食 每天呢各以一格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你要礼行供养十方诸佛，就是礼行十方诸佛的世界，去看看十方诸佛根性不同所成就的法界呢，让你心胸更开阔呢。哎，啊，成佛了以后是一念就到十法界，而且各个差别各个成就，他是很活泼的才对，怎么会是坐在那个莲台上呢？他是反面的写法，就是说你佛学佛学到这条路来就冲错了。所以有一天有一位啊，在这个政府机关哈、啊、做事做得蛮已经有相当地位的人了、啊、他初学佛，那他呢也跟净空师父学佛，他说啊，你是净空师父的弟子，我现在很怀疑。我说你怀疑谁？他不是我怀疑我自己。我说那你怎么怀疑？他说我觉得很怀疑的是，我学佛哈、啊，如果到最后到极乐世界去，整个世界是金黄色的，那太单调，哪有什么好去的？还有八功德水也是金子水，那莲华座也是金子做的，我根本不需要金子，我还是喜欢绿树青山。我想想，对啊，你的怀疑是对的，你的根气很高，你这个怀疑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那个答案。那个哈、啊、明明跟你讲说金色金光黄色黄光不是白色白光通通都有，你怎么会只看到金色的呢？你知道光是什么意思？那你的太阳有七色光回来以后才照这个，那个地方更有无色无量色光，更美了。你知道你没有看清楚，你以为那只是一个黄金色，是脆，就是你是着相执着在那个好像佛的像都是金色的啊，你弄错了啊。那么每一个佛刹都不同，你也别以为每一尊佛都一样，他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彼此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自有佛性。这老师已经给你讲说想跳边了，跳边了就是说最彻白了，还闽南语叫彻白啊，就是彻底的明白了，叫已经跳边了哈，就是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你自己本身就是佛，就具足佛性的，一点都没有减少的，你应该可以活得很好的，你千万不要去否定自己，是不是？那是很好的。所以知一切佛刹种种差别，能够生智慧，知十方啊，这个十方的纲啊，十方纲分歧，就十方里头你种种的这些纲分歧，那都不同嘛，所以那也是能够出生智慧的。知父抚养啊等一切世界，抚是往下看，养是往外看，也就是说你当头往外看看所有的一切世界都不相同，所以一切世界能够出生智慧。知一切法种种性也可以产生智慧，知一切佛刹种种差别能够产生智慧，乃至于知道颠倒妄想习无所住也可以产生智慧，知一切法究竟以一道出离也是智慧。一切法都不相，所有的一切法最后一道出离。什么叫一道出离呢？平等清净心出离，平等清净心出离，那就能生智慧。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平等心，讲心佛众生的平等，过渡到出生智慧来，那就是所谓的灌顶住，就是从王祖的无住到平等心，那你才能够出生智慧啊。这个出生智慧就叫做灌顶，能出生智慧就能够真正掌握所谓变化的问题。那就是有十种变化，一切众生变化，一切刹变化，一切供养变化，一切行愿变化，一切教化变化，一切正觉变化，一切法变化，一切加持变化。倒过来讲，加持是会变化的，佛加持你的不会是加持等于加持他的，加持是变化。你能加持别人的，你加持假的跟加持乙的也一定是变化的，法也是变化的，法没有定法的，法是活泼被应用的， 正觉也不是死的，觉以后是看得很清楚，看着一切事情的活泼的原貌，一切是诸行无常的，我们更应该会非常了达，很自在的去面对它的。一切教化是随着因缘而教化的，也是变化的，行愿也是变化的，每一个人的行愿都不相同，所以行愿也是变化的。我有一个行愿，但是今天的情境跟明天的情境不同，表现的也不同，所以行愿也是变化的。所以一切菩萨通通都是变化的。那么看来连佛刹里头也是无诸行无常的，那么看来人世间就是一个整个佛的描摹，就是一念之间，所以一心一成佛，万法唯心刹，那你还求什么？只有一念收受自己平静起来，你就是佛，你就是欢喜，你还求什么？但是这话讲起来很简单呢、啊。我们作为一个人，有五欲，对不对？有这种六根，有我们的感觉器官，我们老是希望有一点东西，所以我还是这么讲。我们毕竟还没有到这种啊灌顶的这个程度，我们只是知道这样子，但是我们仍然还是会有的。那就是我们还会执着我们的色相的东西，我们也会执着我们的事业，我们也会执着我们这个家人，也会执着我们的感情。但大家记得，执着本身它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是每一个执着之间都是差别的，而每一个执着的那个地方其实也是开会的地方，它正是你用那个执着来成就你不执着的地方。所有能够执着的东西都可以成就你不执着的东西。那个执着的东西是什么？是在你生活当中你仍然还是要好好的去工作，执着的工你还是要回去工作，因为工作是你的本分之一，你还是要你的人生目标，你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因缘在那个地方成就那一切变动不居的东西，只有那颗心去成就那佛。所以你身在凡夫里头，你的心已经有佛心，你身在一个苦难里头，你却有一个喜悦的心，因为你知道你的人生是有一个更宽广的那个目标，你很欢喜的欣赏到每一个不同的角。这是出生智慧跟变化啊，十种变化，那是灌顶住，它灌顶本身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王子住跟平等住这两个差别啊，这两个是很难说它的差别的啊。我们呢这个十度呢也圆满了，有一个海报我在这里呢顺便给大家这个做一个广告好了。这个中国佛教会国际佛光会啊，北女青分会，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中华佛教居士会啊，承办，那么共同发起一个1994年世界佛教静坐日啊，这个日期是8月6号，星期六，下午6点，啊，报到进场7时开始，9点圆满，啊。那么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的广场，那么佛教静坐日是一个这个活动啊。那么他这个在这里面呢也办了一些这个也有一个这个关怀家庭宣传的 T 恤的义卖啊。那这个 T 恤一件呢是200元的哈，如果你想义买的话，那就是1件200元哈。我是这个顺便呢，因为他把广告都放在这里了啊，所以我就顺便随这个缘哈。大家有兴趣就去共襄盛举哈，你没有时间也就不勉强啊，凡事随缘哈。这个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圆满。